欢迎回到8月2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女排在奥运夺取金牌，成为中国军团本届奥运的最大高潮与亮点。区决赛的收视率两倍于春晚，微博评论远远超过王宝强事件。这枚被中国民众称为含金量最高的金牌，为因为中国金牌排名下滑而疲软的民意注入了一剂有力的强心针。一时间全民狂欢，举国点赞，女排精神就是民族精神，这块金牌重于泰山等评语爆满了正能量。那么中国民众的女排情结从何而来？相比于足球、篮球等其他大球的弱项，女排一枝独秀，但同时也担负民族精神之重负，是否公平？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我们知道这个女排夺冠是在里约奥运这个落幕之前给中国带来一个最后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是这个全国的这个狂欢哈，也引起外界的很多的关注和报道。那么刘平彦，您怎么看这个举国狂欢、举国盛赞的这个状况？
好的，那就是倒吃甘蔗是吃不饱的。为什么呢？这个中国这一次奖牌的数字啊，当然远远不如以前了。最后还落到了英国，金牌都还落到了英国之后，位居第三，所以难免大家觉得有些失望。那最后突然来了个金牌啊，而且是这个中国这个所谓这个三大球之一啊，所以大家就格外的高兴，所以就出现了你刚才讲的那么多的这个赞美之词啊，举国为之狂欢。但是他就是倒吃甘蔗嘛，所以到最后那口特别甜，但是呢吃不饱饭的，那不能当饭吃的。同样的道理，就是金牌本来也就不应该是举国这个向往的那个目标。我们常常讲个例子啊，这个今天这个温哥华这些地方房价暴涨，因为中国人都来炒房啊，中国人来移民啊，来住的很多。可你知道加拿大办奥运的时候他自己得了几个金牌吗？一个都没有，一块金牌都没有，然后负债累累，几十年之后才还清。可是呢，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国家因为没有得到金牌，所以大家就不来了，所以中国人还是趋之若鹜嘛。所以这个国家的这个地位，或者是国民的这个对这个国家的这种这个印象，并不在于你究竟得了多少金牌。但是中国还是过去几次我们节目中间谈到的这种举国体制所形成的这种举国狂欢，或者说是万一没有拿到金牌，是不是要举国同悲了呢？金牌的这个含金量特别高，是有他这种心理上的因素存在的。
好，陈小龙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当然女排获了夺冠了，这个值得祝贺。但是我也注意到，这一次女排夺冠以后，国内听众和观众们的反应啊，比往年要冷静多了，而且比80年代初女排夺冠的时候要更冷静。我注意到很多人是在技术层面上在欣赏这场球赛，而不是那么在那狂欢。另外就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国内的互联网上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郎平带领这支球队打赢了这场比赛，到底是中国体育体制的胜利还是美国体育体制的胜利？所以这该为谁庆祝，这本身都成了问题。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明国内观众进步了。
好的，高文健先生。
我觉得这回女排夺冠呢，实际上是一个有很大的偶然性，只有些微的优势在里面，所以来之不易啊，所以值得那个庆贺啊，这一点呢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话呢，现在拿女排精神来煽情啊，这个时代早已经过去了。80年代的时候，所谓女排精神振兴中华啊。那么话呢，现在的话呢，几十年过去了，中国已经崛起，但是中国振兴的结果之后呢，普通的老百姓是不是享受到发展的成果了呢？这个现在很多人的话呢都在想了。所以小农刚才提到的话呢，我也注意到人们的话呢，现在有很多人对这个再拿女排来那个煽情，在举国狂热，这种情况恐怕我想也是媒体的这么一种渲染吧。这个东西的话呢，确实是它在两方面，一方面呢最后挽救了官方的面子，因为这回是比这个2008年奥运会金牌几乎少了一半。另一方面呢，也满足了民众中的这种民粹主义的这么一种虚荣的这个虚焦之际啊。那么的话呢，这个里面的话呢，我觉得话呢，更应该值得注意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时代都已经过去了，哎，再拿女排来说事儿，再来凝聚这个国人的这个心，这个已经是过去时了。
好的，陈伯公先生。
中国女排夺得冠军呢，是在奥运会的最后一天，所以这个消息相当的意外。因为一个是中国女排并不是她的巅峰状态，那么这次的比赛呢，她有相当的侥幸和运气在里面。在这个小组赛里面，她是输了三场，后来得了冠军。而这个塞尔维亚是这个输了两场，得了亚军。而美国是只输了一场，却得了第三名。所以这种偶然性是很大。另外的话呢，这个中国女排夺冠了，全这个部分国人呢，这个狂喜狂欢兴奋呢是可以理解。任何一个国家的球队如果赢了，这个国家有民众去欢呼都是可以理解的，甚至里面有相当的爱国情操或者荣誉感也可以理解。那么但是呢，这个女排夺冠呢，它跟这个中国整体的这个奥运成绩不佳，大幅度滑坡，形成一个反差。它真正给中国打出了一个强心针，这是真正的兴奋剂，是不违法的兴奋剂。因为中国的奥运会成绩啊，从2008年的这个北京奥运会51枚金牌，滑到伦敦奥运会38枚金牌，又滑到今年26枚金牌，大滑坡。但26枚金牌可能是23枚，因为前两天奥运会闭幕之后，马上又查出中国三个举重运动员服兴奋剂，一个叫做刘春红，
那是零八年
，OK， 反正是这个陈欣怡吧，有兴奋剂丑闻等等。现在这个成绩大滑坡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这个女排的这个反差了，就给大家形成一个就是说意外的惊喜。在这样的惊喜之下，这个所谓举国狂欢，本来这个由于奥运成绩不滑坡，中国官方已经开始那个宣传说不要搞金牌至上。甚至说傅园慧这个铜牌是含金量最高的铜牌，那么现在那个女排一夺冠，突然又开始宣扬女排，然后又说这是含金量最高的金牌，好像又重新回到了金牌之上。甚至奥运期间，大家还注意到这个官方甚至把这个王宝强事件当成一个这个压倒性的主题，压倒这个奥运新闻。这个官方的《环球时报》为王宝强事件发了3边社评来炒作。
嗯。好的，陈晓龙先生，刚才您提到就是陈晓龙先生提到就是中国女排这次夺冠，那么他的主教练郎平是功不可没。可是大家别忘了，郎平曾经在几年前还被中国很多民众骂为这个卖国贼、汉奸，因为他当时是作为美国的教练。那么刚才陈晓龙先生的评论提到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观众也在问，就到底是美国体制赢了，还是说中国的举国体制赢了？那么刘平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好的，这个你讲到郎平，大家都知道他拒绝这个党委书记。
对，
那我想到这里面最后扣杀那个朱婷，朱婷是不应该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因为他是所谓超生的。现在有一个说法说，这个河南省也组织到他家里去慰问，他爸爸就拿了一个单子，说当年罚款就3万块钱，能不能够还给我们呢？其实你就细数这个名单了，我后来查了一下，这个在伦敦奥运的时候，这个女子金牌啊，举重金牌。李雪英她也是超生的，后来说这个历届啊有好几个男子选手，有体操的，女子跳水，男子跳水，他们都是超生的，所以还真的要勇于挑战体制啊。但是话说回来，这个选手啊，他今天在这个比赛的时候再怎么样的发挥，跟教练的关系是极其重大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美国这一次体操队成绩特别出色，尤其是女子体操，跟他们的教练也是大有关系的。这教练是罗马尼亚出来的，他结合了当年中欧的东欧国家的这种所谓的中央集权体制，跟美国分散在各地的这个选手啊，这个大量的这个就是这个广选普训的、啊、然后选出优秀的选手，他跟美国这个制度相结合所训练出来的这个美国选手，在奥运获得这样很好的成绩。也就是说教练确实是里边的关键角色，但是当这个教练在我们这个地方没什么办法好发挥，别的地方请他去，他就到那个地方去有所发挥，这依然是对这个大家的贡献，犯不着骂人家卖国贼嘛。
好，陈晓龙先生，你听听您对郎平这个角色的这个分析。
我记得1996年郎平出国执教，在国内受够了气之后，这个当时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文章不点名的批判他。2008年郎平任教美国女排，然后在北京奥运会打败了中国女排，然后于是叛徒卖国贼的声音在国内就甚嚣尘上。那么今天郎平又成了英雄了，郎平靠的是什么？根据这次的比赛前后国内的报道，现在看得很清楚，郎平靠的就是打破国内这个体育管理体制，他把在美国所学的体育管理和科学训练方法引进了女排，结果导致了女排的成功的夺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典型的细节，那就是郎平的老师教练袁伟民当时在郎平时代实行的这个一个训练重要的训练方法叫做蹲杠铃，就是把举重运动员这个 的100多公斤的那个杠铃压在女排队员肩上，强迫他们在这样的重压下，这个站起来蹲下去。这种训练方法虽然能够增强女排队员的这个腿的弹跳力，但是严重伤害关节，所以女排老队员的关节普遍膝关节普遍都有问题。那么郎平现在执教以后，一个是不要这个，不光是不要党委书记，他不要国内任何体育部门给他派的体育总局派给他的人，由他自己来操作。另一方面，他就把袁伟民这套方法都给破除了，不要，不要了，反而成功了。所以我想说的是，郎平这面奖牌给郎平带来的荣誉，给国内老百姓带来了欢呼，但是我想对国家体育总局来讲，恐怕他们心里不好受，那不是奖牌，那是对他们的一张否决票，一张黄牌警告。
好的，高文金先生。
我觉得这个郎平呢，确实是这次女排夺冠他是首功之臣，那么离开了他的话呢，实际上是不可以想象的。那么刚才谈到中国的话呢，这个所谓这个官方渲染女排精神，我认为中国的所谓女排精神呢，实际上就是郎平精神。那么郎平精神的核心呢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一是拒绝党的领导，第二是采用美国的人性化的和科学化的训练管理方式，这个才是女排夺冠的首要的那个因素。那么郎平这人呢，我觉得是非常不简单，他呢可以说是中国体育圈名人中的一个异类。他功成名就以后的话呢，他这个是到美国去了，重新凭自己的本事重新去那个打拼，可以说他是出污泥而不染，而且靠自己的本事重新在美国站稳这个脚跟。这种人的话呢，反而前些年的话呢被骂成是卖国贼，我觉得话呢，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呢就是共产党这些年来宣扬爱国主义的给老百姓呢灌的迷魂药的这么一个恶果。我相信郎平对此也会点点滴滴在心头。
好，陈伯宏先生。
Hello， 这个刚才那个刘平先生也提到了一个，首先我纠正一个资讯啊，刚才说的有3个举重运动员查出这个尿液啊，是这个8年后的追溯，因为现在运动员的尿液保存8年以上。前两天那个国际奥委会查出啊，这个2008年有3个中国举重运动员有阳性反应兴奋剂，也就是说2008年的中国金牌数可能不是51面，应该是48面。那么现在正在这个结论中。另外刚才提到这个中国女排夺冠，刚才刘平提到一些故事，其实这里面有3个故事，是这次最大的注脚。一个是郎平的故事，郎平在18岁夺冠的时候，他写了入党申请书，应该是当时的党支部的要求之下。那么后来的2013年，郎平53岁的郎平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时候，是拒绝党的领导，拒绝派党支部书记，他一切由我说了算，否则我就不干。所以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转变，郎平的转变和觉醒代表了觉醒的一代，反体制对抗这个举国体制的一代。第二个故事就是潘志琛，就是中国女排管理中心主任潘志琛。这个人呢是一个学者型的管理人才，他是三顾茅庐啊，这个不耻下问请来郎平，而且一再给郎平做工作，终于把郎平请来，而且他决定了就对郎平的工作绝不干预，只是支援。那么就说没有潘志琛就没有郎平结掌这个帅印，但是潘志琛这个人却在去年8月份被中纪委带走，由于违纪未体，现在关在狱中。那么潘志琛这个人也很可惜，那他肯定是说他是跟那个彩票机构啊发生了这个利益纠葛，那我相信他有腐败，但是如果他在美国或者日本这样的清廉的国家有制度清廉，不至于发生这样的腐败。由于在中国他无可避免的作为官员进了腐败，据说这一次女排夺冠，潘志琛在监狱里观看了这个比赛。还有一个人物就是朱婷，主攻手朱婷，河南周店人。朱婷这次夺了冠，但是人们却发现他以前是个超生儿，这个父母啊很贫困，想生个儿子，一直生了5个女儿都没有生出儿子，最后作罢，他是老三，说当时呢被超生罚款，生活非常贫困，就这么在歧视中长大的。后来郎平啊这个把他作为主攻手之后，郎平对他非常的怜惜，知道他这个从小吃苦，营养不够，郎平自己掏钱在美国买了这个蛋白粉给他补充体质，而且发现他腿很长，中国的裤子不适合他，郎平又给他在美国买了一条长裤，就美国买了一条裤子啊，让这个朱婷穿。 这个所以说郎平对朱婷呢是这个呵护有加。那么这三个故事串在一块儿啊，实际上就可以看出中国在举国体制下的某种悲剧。说这个女排的赢一下给冠为什么民族精神，又甚至是冠为什么，有的甚至说党和政府领导，甚至网上有冒充郎平的一封信，说是什么荣誉归于领导，什么归于国家。郎平发表了严正的声明，说这个信不是他写的，而且他要追究责任。而且这就在全国人民泪飞的同时，说被最感动的一幕是郎平悄悄抹去眼角的泪水，就在这个庆祝狂欢中，他悄悄抹去泪水，那一幕才是最感动的。
嗯，好，我想除了女排以外，当然女排是这个最大的亮点。那么与女排夺冠引发全民的盛赞，形成这个鲜明的对照，就是让我难以不联想到，就是中国男子篮球队哈五战五败，被大批的这个网民痛批哈，甚至引发这个球员和网友的这个对骂。所以我就想看一看，就是中国民众对待男篮和这个女排的这个舆论反差，就这种成王败寇的这种心态哈，我自己的感觉是不是有悖于这个奥运的精神？我想听听刘平先生您的看法。
确实如此啊、近代奥运呢，这个在积分牌旁边你注意看，墙上都会有一排字，就是这个法国的古柏丁男爵，他是重新恢复这个奥运的这样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又引述了美国的一个主教对于奥运会的形容，就是奥运的精神呢不在于夺胜，而在于参加。就好像人生的目的啊不在于征服人家，而是我有没有努力以赴。这本来也是如此，这个中国这个男子篮球或者足球也是如此，固然有它很多内部的因素，我们今天不去细谈。但是确实，我们就拿篮球来讲，在体型上你就没办法跟西方人比，你能够这个少输就是赢了，这是如此，确实如此。所以只要说我们这个体制是健全的，只要我们这个选手是认真的，只要我们这个过程中间是合情合理的，那么大家尽了最大的努力，就同样该给他喝彩，不管他是这个胜败。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你刚才讲这个反差两个字确实如此，我们当然非常高兴女排得了冠军，但是同样的时候对于那些努力过了但是没有得到金牌的，我们也应该给他们予以赞赏。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
我想这个中国的这个几个大球除了女排以外情况都不好。那么我记得央视的著名播音员白岩松前两天在里约奥运期间有一句话，引起了国内很多人的感想。他的话是说，我们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不如以前了。这个话说得很心酸，也是事实，但他暴露出了一个举国体制的重大问题，那就是像三大球这样的本来是所谓的群众体育运动，应该是靠广大的这个老百姓青少年热爱这三大球，天天打球玩球，从中选拔出尖子来，这样的话尖子才有社会基础，才有很大的一个选拔空间。但中国不是，中国的三大球虽然在电视上很热门，但是这个中国的三大球这个热衷的观众里面有很多人从一辈子没有摸过球，那他们只是关注输赢，把它当作娱乐活这个观赏活动，而不是参与活动。也就是说，这是中国举国体制一个畸形。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体育比赛，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是只重输赢，不重这个参与，以至于这个很多中国的观众，他看完一场比赛以后，他只看的是金牌数，又增加了几块。但是他们自己对这些运动本身缺乏相当的这个了解。比方讲，我们看到在西方国家观赏某场比赛的观众，很多人自己就是这种体育运动的爱好者，所以他关心。而中国，我们前面刚才提到，有很多人根本就不懂那项运动，甚至没有玩过那个运动。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这种所谓的这个论输赢的这个畸形的这个体育爱好本身就是个社会问题。
嗯，
我想说的是，刚才前面提到女排精神，这个提法其实很荒谬。这个赢了球是女排精神，是英雄，那输球了呢？那什么精神？
好，
哪有只赢不输的球队？实际上，中国如果能够不靠女排精神了，什么时候一靠制度，二靠国人的素质，那个时候不谈女排精神的时候，就是中国真正振兴的时候。
嗯。 好，我想这届奥运已经落幕，那么我们再往前看，2020年的奥运会将由东京来主办。很多人认为，因为中日之间的这个爱恨情仇哈、啊，那么届时呢，胜败对于中国的意义更大。那么有报道说，政府已经要求中国到时候名列奖牌的首位。那么高文谦，您是否预见中国会加大体育的投入，民间的情绪甚至可能更激烈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东京奥运呢，我觉得确实是意义更加那个重大。它其中主要有两个那个时间点和那个原因吧，可以说是，第一的话呢，就是跟日本的这种地缘政治，所以中国的话呢，必须要跟日本呢去争锋。第二的话呢，2020年呢，实际上是中共建党100周年前夕，因此呢，我相信习近平的时候还是在10年任期之内，他一定要利用这件事情来大做文章，来给党献礼，来给自己的话呢，执政的话呢，这个脸上的话呢贴一些金。但是这次里约奥运会实际上已经暴露出中国的话呢，这个体育这个从这个体制上讲的这个短板。而且可以说已经走到了一个拐点上，现在必须要倒逼这个改革。那么呢，习近平呢自称自己是资深体育迷啊，他提出来要把三大球搞上去，认为这是体育强国的一个标志。实际上呢，这就是本质的思路，还是体育为政治服务。哎，这是一切专制国家的这种顾忌。如果习近平真想把三大球搞上去的话，他就应该这个推广郎平的经验，核心经验，我刚才那已经说了，第一，拒绝党的领导；第二，运用科学的、人性化的管理训练模式。哎，只有这样子才能把三大球搞上去，否则的话，他那个只是所以把三大球就是一场梦，是一场中国梦。他本人也是一个社工好龙。
好的，我们知道最后只有2分钟时间，我想请陈伯公先生来评论。我们知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确实是以爱好体育著称，对于中国在各项体育大赛的这个成绩也非常的关注和期待。那么您认为今年的里约奥运给习近平带来了什么？那么4年以后习近平又期待什么？最后听听您的看法，2分钟时间。
昨天习近平率领6个政治局常委会见这个奥运代表团，说了一句话，他说继续发挥举国体制在攀登顶峰中的作用，也就是说习近平继续推崇举国体制，继续会走偏路走歪路。但是习近平推崇的三大球只有中国女排这个强上去了。那么说到这个东京奥运会这是这个中日关系啊，必须说在谈论女排精神的时候是什么，追根溯源，中国女排精神实际上是日本精神，是大松博文精神。为什么呢？因为大松博文实际上是最先培养了中国女排，是周恩来邀请他到上海培训中国女排。因为大松博文是把日本女排打造成世界冠军的一个叫做魔鬼大松这么一个人物，他发明了什么呢？什么翻滚救球，什么勾手飘球，前臂垫接发球，然后永不放弃，团队精神这些。当时的世界冠军是苏联是人高马大，体质强壮，但是相对娇小的日本姑娘却打败了他们，称霸这个女排这个体坛。后来这个周恩来就把这个大松博文邀请进去，大松博文训练中国女排尽管不长，却留下了深刻的思想，2点，就是团队精神和永不放弃。那么中国球队其他就恰恰缺少，比如篮球、足球，内斗、内讧、内乱不止，互相抬轿。原来一个篮球运动员汪家伟非常优秀，但他后来抱怨，他在关键时刻总是得不到队友的配合，而中国男足是打假球、吹黑哨，根本就是腐败。说中国女排的师承于日本，说从日本的精神过来。当时80年代中国女排夺冠前后，中国有一个电视放一个电视剧，日本的电视连续剧叫《排球女将》36集，风靡中国，热播中国，整个中国狂热。那中国日本女排的精神呢，就是团队精神和永不放弃，传到了中国。那中国女排是以战胜日本女排为标志。1981年。中国女排战胜日本女排的那一瞬间，中国代替了日本成为女排的强将。但是都知道，从大松博文到袁伟民到郎平，这个精神传承下来，说到今天的中日关系虽然非常敌对，但是80年代却是非常友好的国家，说这一点不能忘。那么今天这个说到这个习近平对体育有什么期待的话，我想今年的奥运会成绩大家都知道大滑坡，习近平面子上挂不住，就跟经济大滑坡一样，踢奥运又大滑坡。但这两个大滑坡都是一个经济大滑坡是因为泡沫经济造成的，江湖时代埋下了祸根，体育大滑坡也是有前任报应，因为兴奋剂填充了以前的
好，
所以说兴奋剂之后中国体育大滑坡也是泡沫。
对不起，必须打断您了。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结束到这儿。我们几位嘉宾刘平、高文谦、陈伯公和陈小农先生这个讨论非常感谢您。那么这里提醒一下观众，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